这里是全球最重要的海上通道，每年全世界的超级邮轮有一半以上航行于此。这里自古以来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航线，也是沟通东西方的桥梁。这里是南海。关于南海，你可以知道的更多。南海热点新闻的权威报道发布。
南海沿岸各国，我们都充分的肯定。
中方坚定维护在南海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一周南海大事件的全面回顾盘点。
特别让外界关注的是，历经四年谈判的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抵达北京，开启了对中国为期三天的正式。
南海热点事件背后的深度访谈解读。
在南海问题上取得了突破，就南海。
菲律宾前政府阿基洛三世在的
立足南海，聚焦亚洲，放眼世界。南海周刊，一本有声的南海新闻读物，用声音感知南海。对话南海热点新闻人物，挖掘南海新闻背后的故事，南海访谈录。目前为止，阵容最大牌的中国音乐节三亚国际音乐节即将于3月1号启幕。音乐节恰逢海南正月15换花节，当传统的换花节遇见时尚的电音节，会碰撞出哪些惊喜？在本次音乐节上，消费者会有哪些独特的体验？未来随着两座音乐主题公园的落地和音乐全产业链的规划，三亚国际音乐节音乐加文旅嫁接的商业模式会给中国音乐节市场发展和三亚城市形象转型带来怎样的影响？本期南海访谈录，主持人张雪对话三亚国际音乐节投资方之一前缘资本合伙人王晨宇，为您揭开三亚国际音乐节台前幕后的神秘面纱。
王总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提起三亚啊，我们经常会想起大海啊、阳光啊、沙滩啊，还有很多的豪华的酒店这样的关键词。但是在即将到来的3月开始呢，可能我们要给这个美丽的三亚关键词名单当中增加一个了，那就是音乐。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三亚国际音乐节即将在2018年的3月份盛装启幕了。每年的3月和9月会举办2次，而根据目前官方的宣传呢，这个音乐节将是目前为止阵容最大牌的一个中国音乐节哈。那王总，您所在的前缘资本也是这个音乐节的一个主要的投资方之一了。为什么三亚会遇到音乐节这么一个项目？这个项目是怎么缘起的呢？
首先三亚呢，其实就像主持人说的啊，三亚是一个有美丽的沙滩，有阳光，啊，是一个看起来很 fashion 的一个城市。但是其实事与愿违啊。那这个过去几年呢，因为我们也看了一些数据啊，包括跟市政府的一些领导啊去交流的时候，也发现一点，每年的过年期间，其实有很多的人都会涌向三亚啊，去那里度假。
对，
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啊，三亚是一个这个椰林树影、水清沙幼的一个地方。
对，尤其对于我们广大的东北朋友来说，有着特别的诱惑力哈。
是是是，都迁徙到三亚去了。对，但是到了那里之后呢，大家发现70%以上都是60岁、70岁以上的这个老年朋友们，
老人居多，
所以三亚变成了从一个很 fashion 的一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养老型的一个城市，啊，那这些老年的朋友们到那里呢，可能在酒店里边一住住一个月，也不出来消费，也不去参加娱乐活动，所以三亚就觉得，我明明很 fashion 的一个城市，变得死气沉沉的，再加上近年来呢，三亚是一直想重新打造一个自己的一个标签，想把自己做得更加国际化一点。啊，所以我们也看到啊，有一些政策开始落地，那三亚也申请到了我们的国际旅游岛这个称号。那既然你是国际旅游岛嘛，那肯定是要把你的这个氛围调动起来。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在想什么样的娱乐形式啊输入进去可能更加合适。很天然的跟电音这个领域呢发生了一些重合啊。首先，
为什么是电音呢？
首先音乐节大家可能理解起来比较好理解，因为中国有很多很多的音乐节，像我们传统的老牌的草莓啦、迷笛啦这些。但说到电音呢，可能90后的朋友们会比较能够接受一点，因为这是他们已经是主流的消费方式了啊。但是 岁数稍微大一点的朋友们呢，可能比如像我这种年龄的呢，
还有像我这种的，
可能大家就觉得
有点陌生。
对，有稍微有一点陌生。
嗯，
但是其实电音呢，已经在国外已经是一个主流的一个娱乐方式了啊。我们看到国外有每年有大量的这种电音节啊，包括说的更细一点，其实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国外的一些艺人啊，比如说 Beyonce 也好，或者 Justin Bieber 也好啊，其实这些人我们都把它统称为电音流行歌手啊，因为其实我们看我们听到他的这个作品里面有大量的电音的元素在里边，
嗯
啊，包括现在其实国内的一些流行歌手也开始往这个路线在发展了。那比如说我们看到港台地区的蔡依林啦啊，陈奕迅啦，包括大陆的张靓颖啦，都在跟世界这些知名的 DJ 做一些合作啊，打造一些非常电音化的、符合现代人这个消费习惯的这么一些电子舞曲也好，或者一些电子音乐的歌曲也好，
嗯
啊，所以在这种前提下呢，我们就觉得电音这个是一个不可逆的趋势。那么既然国外呢，那大家也是主流的这种消费习惯，那么我们把它落地到三亚的时候，配合三亚国际旅游岛这个称号，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符合三亚这种现状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把电音这个东西就成功的引入到了三亚，
都是非常国际化的一个概念。
是的，是的，
而且呢，有助于三亚这个城市的，从大家以前想到养老度假型，成功的给它注入一些年轻的血液和活力哈。
是，没错。
刚才你也提到了很多大牌的电音的大咖，比如像 Beyonce 啊这些国际一线的巨星。那么这一次我们三亚的音乐节，官方宣传说是中国目前迄今为止阵容最大牌的一个音乐节，那阵容究竟有多大牌，能不能给大家透露一下，随便举几个例子。
对，我觉得熟悉电音的朋友应该可能都已经从官方的渠道已经看到了，因为电音我发现真是一个有一帮死忠的粉丝，对，那他会实时关注每一个中国每一次举办的活动的这个状况，尤其是阵容这方面啊。首先，因为每年有百大 DJ 的排行嘛，
嗯，
那这次呢是这个史无前例啊，百大 DJ 排名前五的已经有四名已经是确定会来加入这个，这个三亚这个电音节了啊，包括我们耳熟能详的像排名第一的小马丁啦啊 ，Martin 啦，然后还有这中国的老百姓可能比较熟悉的，我们叫 Hardwell。我们叫硬好歌，还有 Tiesto 啊，这种都是世界顶级知名的这种电音艺人啊，他们都会悉数来到现场，相信到时候的这个场面会非常
非
常
火爆，非常嗨爆了。
对对对
啊，如果您是电音发烧友的话，刚才听到这几个名字，应该就已经心跳加速了，可能就赶快去查了，订一下去三亚的机票了哈。三月份，除了阵容大牌之外呢，其实国内刚才您也谈到了，其实有国内已经有很多成熟的音乐节了，像草莓呀、迷笛呀、风暴啊等等这样的已经知名度比较高的音乐节了。那么我们的三亚音乐节跟这些音乐节比起来，会有哪些特色和亮点呢？我们消费者去参加音乐节会有怎么样一些独特的体验？
这里边其实涉及的方方面面就比较多了啊。首先我觉得三亚这次办的这个电音节呢，跟之前办过的所有的电音类型的这种活动呢，有一个非常本质的一个区别，就是三亚这次呢等于是做成了一个大型的城市活动啊，给城市贴了一个标签啊，另外呢是做成一个全城狂欢的一个活动啊，所以它是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文旅的一个项目，做了一个输入和嫁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传统我们看到的国内已经办过的这些音乐节呢，可能还是更多的是一种秀场的模式来做啊，各种各样的知名的 DJ 上来去做一些表演。那这次呢，我们其实是把全程的这个联动啊做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在三亚呢，我们除了看到海棠湾的这个主舞台之外呢，我们会在其他地方，比如大东海的广场啊、海虹广场，我们会做一些分舞台。那做分舞台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充分考虑到每一个群体他们不同的偏好。因为毕竟可能还是会有很多人觉得电音它是一个90后比较喜欢的一个东西，那我可能更加接受中国传统的一些元素，或者说是之前流行的一些元素。我们在分舞台里边时候呢，也做了一些划分。在分舞台时候，我们会设置一些中国传统元素的一些表演的舞台啊，也会设置一些流行的一些舞台啊，比如说一些流行歌手也会上去去进行一些表演。所以是把这个风格调得很多元化，那尽量去满足每一个受众群体他们的偏好。
嗯，
啊，首先介绍一下活动啊，它是安排在今年的3月1号到3号，
嗯，
啊，正好是赶上我们的正月15，
嗯，
啊，正月15的时候呢，其实在海南是有一个传统的节日浣花节。这个浣花节是怎么由来的呢？这里简单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啊，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在古代的时候呢，这个节不叫浣花节，叫做浣香节。啊，当时浣香节是什么意思呢？说古代因为没有路灯嘛，那我们每年正月十五大家去赏灯的时候，那在路上就很黑，那这个时候呢，大家就会带很多的香烛，啊，作为古代把香烛就当做灯嘛，啊，所以在路上的时候呢，看到有一些朋友们如果没有带香烛，那大家就会互相去换一下，然后给大家照亮，啊，同时说一些祝福的这些话语，啊，就有一个过节的一个气氛。但是到后来的时候呢，我们有了电灯了嘛，这些东西就不需要了啊。然后那这个时候大家就会觉得，那海南我们作为一个热带的一个区域，我们有很多的漂亮的花呀，那我们可以拿花来换。所以每年的这个浣花节其实非常的火爆的，就是年轻的人们啦，会上街去看到自己心仪的对象啊，会主动上去接花，然后去搭讪，然后去攀谈起来，大家互相祝福，所以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节日氛围。
嗯，那这个氛围跟我们的音乐节有什么关系呢？
正好我们就这个音乐节就赶上这个正月十五这个浣花
节
这个期间了，所以我们会在全程会设无数辆的这个花车的巡游啊，去会给路上的行人们去发放大量的美丽的鲜花，然后给大家制造很多浪漫的气氛啊，也是希望能够促成比如说啊一些美好的一些事件。
哎呀，还在想什么呢？广大单身的听友们就赶紧拿出手机订个机票吧，春节正月十五之前啊，去三亚去感受一下电音节和浣花节相遇时候的那种美妙的氛围哈。
是，
三亚音乐节它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一个文旅和音乐嫁接的一种感觉哈，也我看到报道说你们也会和当地的很多的餐饮酒店出行接待旅游产品等等一系列的服务机构开展全方位的合作啊，所以它不仅仅只是一个音乐节这样一个概念了。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
说回音乐节，中国的音乐节其实已经经过了一个用户培养的一个初级阶段了，现在大家对音乐节的质量开始提出更高的要求了。那在三亚音乐节在迎合我们大家的口味不断提高的这一方面做了怎样的一些举措和考量？
中国已经办过无数场的这个音乐节，包括电音类型的这种活动了啊。那之前可能其实大家看到的还是同质化的会多一些，就像我刚才提到的，可能更多的是一个秀，大量的艺人上来做了一些表演之后就一哄而散，没有其他落地的一些东西。那这个呢其实是对整个行业呢是一个不利的一个现象，因为你大量同质化会造成本来很喜爱电音的这些群体呢就会产生审美的疲劳啊。所以我们这次呢也是精心做了一些活动的一些安排，那也是力求呢能做出一种很炫酷的，让大家看到啊一种全新的一种电音的体验，包括嫁接刚才我提到的浣花节的一些活动啊，包括呢我们里边会涉及到很多这些各式各样的这种表演啊，把这个氛围给打造起来。另外呢我们也是跟政府呢去协调啊，因为政府也是希望不是说只做单单的做一场活动而已，做完活动大家就散掉了，而是希望做一些常态化运营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后续呢也会考虑在这个三亚呢落地这个音乐类型的主题公园，主题公园里边可能会把音乐整个产业链的一些东西都加进来，除了打造这个三亚这个年轻化国际化这个标签之外呢，也是能够吸引更多的音乐领域的人才入驻到我们三亚啊，共同推起这个繁荣的这个事业。
就是大家可能未来一提到三亚会想到啊，那不仅只是有阳光沙滩有养老，它还是一个音乐人才聚集的一个国际化的大的都市哈。
是的，
给我们三亚打上了一个音乐的一个大的烙印哈。刚才你也提到了这个大型音乐节，我们未来可能要打造全产业链，会建音乐主题公园啊等等。的确，这种大型的音乐节对于城市的发展，对于当地旅游业的发展， 展影响都是非常大的。比如说我留意到在2016年在英国，它现场音乐的参与人数达到3000多万，其中呢有1/3是专程为音乐节去的这个旅游目的地，也带动了当地47000多份的工作。可见音乐节对于一个城市的发展它影响力还是很大的哈。你能大概预估一下我们这次三亚音乐节，你觉得未来对于三亚的旅游和城市发展的影响会体现在哪些方面？
嗯，因为我们今年重点的方向呢，也是在把我们之前做过的一些娱乐化的这些内容啊、IP 也好啊，去跟我们的文旅行业做一些嫁接。
嗯，
这是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现象。如果我们倒回到10多年前啊，可能我们提到旅游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啊，那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一个旅程。那比如说，因为我在广东上学嘛，那当年我从北京去广东的时候，我要坐24个小时的火车，我才能到广东。所以那我去一趟广东，我当然要精心的去策划我每一个旅程啊，然后把时间表排得特别的满，所以就造成了过去的旅游全都是走马观花式，对，然后看完一圈就回来了。对，但是现在呢，随着这个高铁的提速，其实大家已经发现距离已经不再是问题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旅行就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嗯
啊，所以我们现在再提到旅行的时候，那你会说大闸蟹熟了，我要去吃个大闸蟹，或者说啊，乌镇的这个戏剧节开始了，我要去看个戏剧节，甚至说
南京马拉松了，我们要过去跑一下。
是的，是的，是的，会有各种各样内容去吸引着你啊，所以最终去决定你这个城市是不是能吸引旅游人群，是看你的内容是不是足够丰富啊，足够吸引眼球。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其实就提到刚才的问题，有了这个音乐节的落地之后呢，我们就会给三亚输出一个新的一个名片，一个标签，那会让它变得非常的国际化、年轻化，为三亚带来一个全新的一个旅游的一个风貌。那我相信过去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东北老年团的迁徙，可能就会变成了现在全国各地的这个年轻朋友们、小鲜肉们就会啊扎堆到三亚去进行一些很嗨的 party 啦，啊参加一些大型的活动啦。也这个友情提示一下啊，大家如果要去参加这个我们三亚这个活动的时候呢，要提前去预订机票和酒店，距离主会场最近的几个酒店你现在已经爆满了
啊。那这是您刚才提到了对于三亚城市，我觉得可以说是城市气质转型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点事件了哈，我们也期待看这个音乐节落幕之后，看看到底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哈。来观察中国音乐节市场，近几年其实还有一个现象，就是很多海外的音乐节的品牌正在扎堆一股脑的进入到我们中国市场。比如说2017年8月 Life in Color 音乐节来到了中国，那截止到去年的9月份，宣布或者已经落地的海外音乐节已经有将近10个了，包括目前我们全球最大最著名的一个电音盛会明日世界电子音乐节哈，可以说引进的音乐节去年处在一个井喷的一个状态。那您觉得我们三亚音乐节，我们本土的品牌怎么样跟这些海外成熟的大品牌去 PK 抗衡呢？
国外的这些大牌的电音节进入中国呢，是对市场的一个良好的一个推动。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电音呢，其实它讲求的这个主题的中心思想叫 Peace and Love，就是叫和平和爱嘛。其实为什么国外那么多这个大型的音乐电音节啊，可能有刚才主持人也提到像比如明日世界 Tomorrowland 这种电音节，那它都是60万人体量的。在60万人体量的这种环境下，你像在欧洲出现了恐怖袭击的情况下，电音节依然如火如荼的进行着，然后大家很和平。甚至我可能猜想一下，没准恐怖分子到了里边都没有也嗨了，都没有制造这个恐怖的冲动了。对对对。所以这种大型的音乐节呢，落地到中国之后呢，会对我们这个行业产生一个促进的作用。我们会看到国外先进的这些理念，包括专业的设备啊，然后现场的氛围的调动、舞美的制造，这都是对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学习榜样。我们投资的一些团队呢，也积极的在跟海外的这些 IP 进行合作。我们也是学到了就是国外在这个设计理念了，包括调动氛围这方面的一些技巧，也是想开始落地自己的一些东西。中国老话讲嘛，叫师夷长技以自强嘛。啊，那我们学习了别人的先进的理念之后呢，肯定还是要落地自己的 IP。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想怎么才能够把中国用户的这种热情啊，包括对这个电音的理解充分的去调动起来。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在传统的西方的这些文化的基础上，加入一些我们中方的一些文化的元素啊，以及我们对音乐的电音的一些理解。甚至我们提到比如说我们中国传统经典的一些东西啊，甚至京剧，甚至 变脸，甚至西游记这些东西，我们可能都会把它经过声光电的一些改造啊，做成一个很炫酷的东方魔幻的一个电影节啊，做出来，将来这些东西肯定都会在我们自己落地的这些项目上面有所体现啊。那这种东西做出来之后呢，我们也是想进行一些中西方文化的一些交流和碰撞啊，甚至在合适的条件下，我们现在已经开始在酝酿啊，把它反向输出到比如说明日世界的舞台上面去，甚至在啊西方的一些主流电音爱好的这些国家里面，让他们看到啊，原来我们中国也是可以有自己非常有民族特色文化的这种电音节
啊，期待这一天快点到来，真的是就像刚才王总所说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哈。
是的，是的。
面对这些进到中国市场的海外音乐节的品牌，我们也拿出自己的看家本事，我们有自己的特色，很多经验要向他们学习，但是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一些强项哈。
是的。
好，各位听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来自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正在为您送出的南海访谈录节目。我们本期的嘉宾呢是来自前缘资本的合伙人王晨宇先生，跟大家共同聊的话题是有关即将在今年的3月份启动的三亚音乐节相关的一些话题。那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今天的话题。
评说南海新闻，聆听南海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之声南海周刊。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南海周刊之南海访谈录。
再来说一说您对于中国音乐节市场的一个发展的判断吧。您如何看待未来我们中国音乐节市场的一个发展，大的发展趋势？
首先我们把音乐节呢归为我们的线下的娱乐这一部分啊。首先线下这一部分我们是充分的看好，包括我相信很多做资本的同行也都是充分往这个方向在看。因为之前大家可能把互联网这波风炒得太凶猛了啊，那互联网加已经是耳熟能详那个概念了。但是到了如今这个状况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其实线上的流量已经越来越贵了啊，那这个时候呢，之前的一些烧钱的这种线上的模式已经不能满足现在娱乐化的一个方式。而且说到底，毕竟提社交也好，提什么也好，如果你没有线下的概念，你只是线上，怎么能称为社交呢？所以我们还是希望更多的年轻的群体朋友们能够走出家门啊，能够大家聚到一起啊，去进行一些线下的这种啊实实在在的社交活动。所以我相信中国的这种音乐节会呈现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状况。其实之前像比如像欧洲人民们就比较喜欢音乐了，比较享受生活了。那我们看到其实像英国国土面积那可能还没有中国一个省大，但是人家一年的音乐节大大小小加起来200场。但是我们看到中国全国去年加起来也就才200场啊，所以这个市场空间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我们要考虑的就是怎么去把这个内容的品类做得更加丰富啊，更加的多元化，能够吸引不同的这种受众群体啊。因为之前可能大家看到一个类目火了，那大家全都去做。那之前的摇滚也是这样，民谣也是这样。我觉得将来的音乐节应该是做到百花齐放的一个状况啊，应该有不同品类、不同类型的这种音乐节啊，每年去办，甚至办到300-400场或者500-600场，我觉得是都是可以有自己的受众群体。
就是它也会未来发展会更垂直，会更细分。
是的，是的，是这样，
迎合不同用户的这个口味的需求哈。好，那这是您对于线下娱乐行业未来发展的一个判断，就是觉得未来还是非常看好的，还会蓬勃发展的。那我们再说回这个三亚国际音乐节，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电音节，包括像风暴电音节，在国内发展几年之后，开始向海外去跑了。比如说像风暴在去年在国内巡了7个城市之后呢，然后跑到了澳大利亚的悉尼去办了。那对于未来三亚音乐节的模式，刚才您介绍之后，我觉得有很独特的一些商业模式在啊，它的文旅的这个思维呀，它全产业链的这个运作啊，那三亚音乐节的模式未来会考虑输出吗？或者对于这个音乐节的后续还有怎么样的一个设想？
在这一块呢，我们肯定是会考虑啊。但是呢，三亚这个音乐节呢，实话实说，因为是刚刚第一次在办啊，所以我们是想把它精心打磨一下，做得更加让我们自己首先能够满意。因为我们是觉得 电音节呢是将来还是要做成自己的有独特 IP 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但是 IP 呢我们是一直觉得是一个需要时间积累的一个过程啊，那很多人现在大家就把 IP 这个词已经提烂了，但是我们一直觉得 IP 呢怎么才能叫一个好的 IP 呢，是要经过一经过时间的积累，二呢是经过不同的业态不同的群体去验证过才叫一个好的 IP
嗯
啊，所以我觉得我们三亚这次活动呢可以先在全国各地尝试一下做复制啊，然后积累了自己的这个受众群体之后把它充分做改良，包括刚才提到的可能加入一些我们中国的传统元素啊，这些都统一做好了之后啊，那我们可能会考虑向我们的周边国家甚至西方国家做反向的这种输出啊，让他们也看到啊，我们中国是有自己有电音的。
嗯，时间过得很快，那今天的南海访谈录呢，我们很有幸的邀请到了三亚音乐节的投资方之一前缘资本的合伙人王晨宇先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关于三亚音乐节有什么样独特的体验，它的亮点，包括我们音乐节的一些整个音乐产业未来的发展哈。那再一次的感谢王总做客我们的节目，马上我们的新春佳节也要到来了，也请王总给我们的听友们送上几句祝福吧。
祝大家新春快乐啊！希望大家在忙碌着挣钱的同时呢，也不要忘了自己享受一下我们的精神生活啊，也是最后也是欢迎大家到我们的三亚来做客
啊，就知道肯定会回到我们音乐节也希望我们的三亚音乐节呢能够大热，给我们三亚的无论是游客还是本地居民带来一种全新的体验哈。好，那再次感谢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谢谢主持人，再见。